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兰丽华被辽宁省女子监狱迫害致死，监狱要强行火化遗体；辽宁法轮功学员陈岩遭3年冤狱迫害离世；曾陷冤狱7年，江西张丽又被枉判7年半。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兰丽华因送人一本法轮功真相新年台历而遭警察绑架，被误判3年10个月。2020年4月21号，兰丽华在辽宁省女子监狱含冤离世，年仅49岁。兰丽华的家属拒绝签字火化，坚持控告追责。监狱日前通知家属12月16号将强行火化遗体。2020年4月20号，兰丽华的丈夫接到辽宁省女子监狱打来的电话，说兰丽华病情严重，让家属到监狱管理局医院签字，好进行抢救。兰丽华的丈夫和她的姐妹赶到医院后，看到兰丽华已经奄奄一息，医院没有对她进行任何抢救。兰丽华的丈夫说，人进来时好好的，被你们迫害的病情严重时，我们要求保外就医，你们不同意，现在人不行了，要推给家属，这个字我不能签。人被迫害成这样，你们得负责。4月21号早晨，兰丽华含冤离世，遗体在殡仪馆保存，家属拒绝签字火化，控告监狱并追责索赔。5月5号，兰丽华的丈夫将控告信分别寄给了辽宁省法院、检察院、监狱管理局以及辽宁省女子监狱。5月7号，除了监狱管理局拒收外，辽宁省法院、检察院、辽宁省女子监狱都有回复。7月23号，沈阳市城郊检察院声称，经调查未发现辽宁省女子监狱有违法行为。12月13号，兰丽华丈夫接到监狱通知，12月16号要将兰丽华的遗体强行火化。2018年11月6号，兰丽华到市场买菜，将法轮功真相新年台历送给一个卖菜老人，遭沈阳市苏家屯国保大队宋正和等人绑架，之后警察到兰丽华家非法抄家，并抢走部分私人物品。兰丽华被劫持到沈阳市看守所，遭强迫灌食，双手被吊起上大褂等酷刑。兰丽华后被非法判刑3年10个月，冤狱未满就被迫害致死。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法轮功学员陈岩先生遭3年冤狱迫害，出狱时脸色蜡黄，异常消瘦，手不由自主的抖动，说话无力，还伴有剧烈的咳嗽，回家不长时间，于2020年5月8号含冤离世，年仅50岁。陈岩家住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邓氏堡子镇，他1995年得了黄疸性肝炎、疝气等多种疾病，四处寻医无药，用了无数偏方也没能治好，整天躺在炕上，全身的皮肤发黄，每天只能吃半碗稀饭，吃多就吐，瘦得皮包骨头，两只眼睛都是绿的。就在最绝望的时候，陈岩开始修炼法轮功，不长的时间他的身体全好了，能干活挣钱了，家境也好起来。陈岩按照真善人要求自己，处处为别人着想，接触过他的人都说陈岩是一个老实厚道的好人。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当年12月底，陈岩住处辖区邓树堡派出所张国忠和司法助理王凤超没有出示任何手续，将陈岩强行绑架并非法关押到法库县看守所36天。此后经常有人到陈岩家骚扰他，被迫两次流离失所。2016年中国新年期间，陈岩回家过年，2月19号法库县丁家房派出所和邓氏堡派出所十多人翻墙入室绑架，将陈岩非法关押到法库县看守所，法院决定对他非法开庭审讯。陈岩的辩护律师通知法院，有证人将出庭为陈岩作证，但开庭前一天，法库县公安局副局长侯东波下令不许证人出庭作证， 并扬言谁找证人出庭作证就抓谁。6月16号开庭时，律师当庭指出，中国的现行法律根本就没有规定法轮功是邪教，公安部定义的14个邪教组织中没有法轮功。律师要求法庭依法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警方自知理亏，无法定罪，便继续做假证诬告陈岩。陈岩最终被冤判三年。据明慧网报道，2019年7月，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法轮功学员张丽女士被南昌市西湖区公安分局伙同东湖区公安分局绑架。2020年10月22号，张丽被南昌市西湖区法院枉判7年6个月，被勒索罚金10万元。张丽现年60岁，曾是民革江西省委会主任科员兼出纳，家住南昌市东湖区。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张丽多次被绑架和非法抄家，两次被非法判刑，共计七年。2001年2月13号，张丽在单位工作时被南昌市西湖公安分局刑侦大队警察绑架，警察对他刑讯逼供，对张丽施以电棍等酷刑。张丽后被南昌市西湖区法院枉判三年，被非法关押在江西省女子监狱迫害。2005年5月29号，张丽在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蹲坑的便衣警察绑架，后被南昌市东湖区法院枉判四年，再次被关押在江西省女子监狱。2019年7月，南昌市西湖区公安分局伙同东湖区公安分局绑架了张丽，将她非法关押在南昌市第一看守所的小监号。2020年7月7号，张丽被南昌市西湖区法院非法庭审。10月22号，张丽被非法判刑7年6个月，被勒索罚金10万元。张丽已向南昌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95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三位议员提交法案，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美国会听证会揭示大选舞弊规模惊人；澳洲各界举行集会声援退党，呼吁解体中共。2020年12月16日，美国参议员汤姆·科顿在他的网站上发表公告，他本人以及两位跨党派国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以及托马斯·苏奥奇宣布提交停止强摘器官法案。公告说，根据位于伦敦的一个国际法庭公布的数据，中国医生从中国监狱犯人身上摘取器官贩售，有时是在犯人还活着的情况下取得。这些器官每年的市场交易价值高达10亿美元。这是继2016年6月13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全体通过343号决议案之后，针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提交的最新法案。阿肯色州参议员汤姆·科顿在公告中表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共已经并且继续从囚犯和中国宗教团体的成员身上摘取器官。这项法案将确定并惩罚参与强摘器官的中共成员。新泽西州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强调，活摘器官是野蛮、不人道和令人震惊的，且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的罪行。中共政权杀害自己无辜民众，并出售其器官以谋取暴利。根据我们的法案，国务院将识别并揭露器官摘取者和贩运者，惩处犯罪者，进行有效的制裁和颁布履行限制措施，将犯罪者的名字公诸于世，最终帮助杜绝这种可怕的人权侵害。纽约州民主党众议员苏兹奇表示，多年来，中共持续以各种手段迫害犯人、少数民族和宗教团体的成员。今天，我们仍然目睹他们通过活摘器官 进一步迫害这些团体。中共官员必须对这些无法言喻的罪行负责，强制摘取器官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应该存在的。新法案的主要内容包括授权美国政府拒绝或撤销非法器官购买者的护照，要求国务院每年都提交有关外国进行强制器官摘取的报告，这份报告将确认需对强摘器官负责的外国官员和实体，禁止将器官移植手术设备出口给这些要对强摘器官负责的实体，制裁从事或以其他方式支持强摘器官的外国官员和实体。据明慧网报道，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2020年12月16日举行了选举日以来的首次国会听证会。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主席、威斯康星州共和党参议员罗恩·约翰逊召集了这次听证会，并邀请六名证人出庭作证。约翰逊认为，在大选中存在许多疑点和违规现象，主要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是违反或未执行选举法律，第二类是灌票或者虚假选票，第三类是机器或者软件被用来舞弊，他们可能受到操纵并且改变选票。川普团队的律师杰西·宾纳尔在听证会上详细叙述了内华达州选举欺诈的情况。他表示，内华达州的选举过程充斥着选民欺诈行为，目前专家认定的有13万多个实例，实际数量更多。宾纳尔说，我们的证据从未被驳斥，只是被忽视。他还列举了针对内华达州的六项指控，超过 4.2 万人重复投票，至少1500名死人被注册投票，超过 1.9 万非本州人投票，大约8000人使用不存在的地址投票，超过 1.5 万人使用商业地址或超过90天无人居住的地址投票，大约4000名外国人投票。宾纳尔说，他此前曾对内华达州提起诉讼，但12月4日被法官驳回。宾纳尔证实，2020年8月3日，内华达州议员仓促召开特别会议，草草结束，会后大幅度修改选举法，采纳了名为 AB4 的法案。该法案导致内华达州邮寄选票的数量从2016年的7万张飙升至今年的69万张。威斯康辛州的川普团队诉讼律师詹姆斯·特鲁皮斯在听证会上说，在威斯康辛州，他们找到了2500个志愿者，其中有1000多个支持拜登的志愿者进行了重新计票，发现超过20万张非法选票被计入了。2020年12月10日下午，澳洲各界人士在悉尼金融和政界聚集地马丁广场举行集会，声援中国民众退出中国共产党及其附属组织，呼吁全世界共同抵制中共渗透，解体中共。悉尼退党中心代表乔安娜周在集会上表示，中共在国内强拉中国人加入这个邪恶组织，发毒誓要献出自己的生命为其奋斗终身。在海外，中共以经济利益胁迫西方社会屈服于他，中共给全世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现在每个人都面临着一个重要选择。澳洲法轮大法佛学会发言人约翰·戴勒强调，退党运动是在唤醒人们的良知，当你在善恶之间做出选择时，你可以采用各种方式支持解体中共，这是保护澳洲人和今天正在遭受苦难的中国民众的最好办法。澳洲参议员康塞塔·菲拉万蒂·维尔斯致信声援当天的集会，他在信中说，我们必须支持退党中心和其他倡导民主和自由组织的努力。中国共产党的集权体制与澳洲的价值观和信仰完全不同。帕拉马塔市议员安德鲁·威尔逊呼吁民众写信给自己的议员，他说，告诉他们一定要制止中共在海外的政治流氓行为，如果全世界共同制裁中共，他就不敢再为非作歹了。澳洲传统价值家庭家园守护联盟总裁保罗·弗利说，72年前全世界见证了二战中纳粹在集中营内对犹太人的残酷迫害，因此制定了世界人权法案，表示同样的人权灾难不会再发生。但是在今天，中共恶魔正在以更惨烈的方式迫害中国人民，活摘器官谋取暴利，这是经过多方考证的确凿罪行，因此中共就是犯罪集团。 澳洲纽省越南社区主席保罗阮表示，光谴责中共是不够的，我们一定要行动起来，共同消灭中共，打倒中共恶魔。他说，目前我们都清醒了，澳洲人正在和我们一起抵制中共在澳洲无孔不入的渗透和收买。悉尼科技大学中国问题研究学者冯崇义博士认为，中共是最大最残暴的反人权政权，中共不仅伤害中国人民，而且通过统战干预和伤害澳洲内政。他说，今天澳洲政府和民众终于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和野心，开始动员各方力量共同反击中共的渗透和干涉，当各界都团结起来时，就具备了终结中共的压倒性的力量。人权活动家加拉尔在发言中表示，中共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摧毁了拥有数千年悠久传统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和声誉。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反迫害是在制止中共的邪恶和谎言。他说，2021年是历史新纪元的开始，人们正在觉醒，神的审判将降临在中共身上，与中共站在一起的人，反对神的人，都将和中共一起消亡。神圣的正义已经降临。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6947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社保金被扣的经济迫害面前，需要各自找自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0年11月14日。近一段时间来，各地出现社保金、退休金被邪党扣发等迫害，对此现象个人有一些认识，与同修交流。师父曾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讲，人类历次文明被毁掉之前，都没有超过人类今天败坏的程度。如果不是大法在传，99年最后那一天，人们是走不过去的。为什么2000年开始的时候，人们那么庆祝，那么高兴？看上去是表面的，走入一个新的世纪的庆祝。任何事情都是神在安排，人也有明白那一面，但是那不是真正得救。现在人都得表态，大法弟子在讲真相中，在救人中，那个生命的表现就定下了他的未来。从这段师父的讲法来看，人世上的生命都是因为大法在传才走过了1999年。如果不是大法在传，那么败坏的人类今天早就不存在了。我们也同世人一起被淘汰掉了。也就是说，世上的每个生命都是师尊给延长来的生命，当然也包括我们。这些走过1999年的人，师尊给他们延续来的生命，他们的社会生存条件也是师尊给的，也包括我们的生活费用及救人资金。常人的挥霍无度，人间的利益争夺，那是败坏了的生命的自我选择或邪恶对他的操控。而我们的生活就得按大法弟子的要求去衡量。看似简单的人类社会的正常生活，常人如何就不说了，而修炼人就不能与常人一样随波逐流。第一部分，对钱的使用。这些年来，多少大法弟子放下对利益、金钱的执着，省吃俭用把节省下来的钱用在救人上，没黑天没白天的救人。而有人却对钱财利益特别的执着，存一大笔钱，一分钱都舍不得拿出来救人。同时，也有的学员不仅自己的钱舍不得救人，在生活中有利比占， 大街上有免费领取的广告利诱品，赶紧去领。自己的退休金、社保金就更不用说了。在人中追求名牌，讲面子，天下的好吃的都要买来吃吃，好用的自家也得有。阴阳翻倍，到孝敬儿女，姑娘得给什么钱，儿子得给什么钱，孙子得给什么钱，牵肠挂肚，哪方面都得用钱来建立关系。我曾对一个老太太说，你每天到菜市场死乞白咧的给那卖东西的讲价买便宜货，给你那些不把钱当钱的儿女，他们不愿吃就扔了，他们吃的哪个不比那小贩吃的好，你又何必放不下这儿女情，还让他们造业呢？你的钱与命是师尊给的，用于助师正法的。老太太一下就改变了，不再把钱给儿女增加他们的业力去了。还有走到另一个极端的，不做正实大法的事，不敢救人，就拿点钱给做资料的人，好像他救人也有份了，不讲真相也心安理得了。当然，有的同修行动不便或身体不佳，自己救人条件不够，或有什么特殊原因，采取这种办法的也是有原因的，不在此列。旧势力找到空子，就让穷得没了出路的邪党找你抢钱。有的人享受安逸，懈怠恐惧，正实大法的事有的越做越少，自己限量，做多少就不再做了，成了走形式，别被绑架就行了，成了当和尚不得不撞钟。在人中与常人一起过日子，应付着时日，等待着结束，忘记了来世间是为了救众生，师尊给延长来的生命，给的救人资金，自己历史上奠定的根基在耗费着。有的人很年轻就离世了，因为他违背了初衷，旧势力就有了下手的借口。正法走到了今天，我们真得认认真真地做好三件事，严严肃肃地对待学法、练功、发正念的每一个动作和思想意识，严肃地对待每一天、每一分钟时间的利用，严严肃肃地管好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一思一念，真正达到神的纯净稳定状态，那才是结束前的无愧状态。结束不是等来的，是修道的。第二部分，对神给人开创生存方式的运用。在邪党刚刚迫害大法修炼者的初期，大法弟子起诉江泽民被迫害。到了2015年，又有同修悟道应该都起诉江泽民，这样就有人首先起诉。后来明慧网上关于肃江的交流多了，有人也不得不在同修的提醒下加入肃江。我们遇到的每一件事都不是单一的，都与正法、与救人有着关系。邪党扣钱，正是我们拿着上访材料及迫害经历、真相材料、诉状及迫害追偿诉状、扣发社保金、行政诉状、征签名单等等多种材料，走遍每个单位与部门的理由了。从街道、派出所、妇联、人大，直到市长、省长，无限制的反映情况，是个管事的门口就可以进。饭碗没了，吃不饱了，来找父母官求救来了，多么让人能理解的理由啊！真是堂堂正正的讲真相的好机会了。更多部门的众生可以为工作而读真相资料了，而不仅限于社保局等。有条件的，大家完全可以抓住机会做好，众生在各个单位等着呢。如果我们就是去讨钱去了，这种旧宇宙的为私为我的基点做事，可能效果又是另一个样子。在2015年肃江时，有的人就是要钱，认为自己这么多年损失钱太多了，总算有讨要的机会了。肃江的要求就是赔钱。师尊被冤枉，同修还有那么多关在监狱，世人大部分还没得救，把要回自己的钱当作诉讼的目标了。别说天上的神怎么看这个人，连常人的讲义气的正人君子都小看这样的人。后来这样的人有的写实名实信息的， 谢鄂就找到他签字，不练是诬告。宿江没提高，还掉下去了。做事的基点是人的私，那结果就没有神的效果。放下人的东西，才有神的东西。现在这救人机会又来了，可要把握好。个人所悟，不对的地方请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强化练功，遗传性糖尿病快速康复，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3日。我今年53岁，1996年有幸得法，2010年8月来美，修炼至今已20多年，在助世正法救度众生中一直在兑现着自己的诺言，身体状况也一直很好，只记得得法初期有一次感冒发烧的宵夜症状，之后就基本没有这方面的感觉。然而直到今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病业迫害几乎夺走了我的肉身。事情经过如下，2019年12月中旬，我来到德州达拉斯帮助推广神韵，主要是给公司送资料。一个星期后，臀部生了一个大血泡，第二个星期大腿根部又生出一个大血泡，但是我没有停下来，一直坚持做着。3周后，我做完了达拉斯的工作，协调人让我到德州的奥斯丁推广神韵。到了奥斯丁后，发现那两个血泡往外渗血，严重时大约每小时要更换纸，以避免血渗透裤子，晚上睡觉要垫更多的纸张，也就是出了很多很多血。在奥斯丁的3周时间，天天这样。后来协调人安排另外3位同修和我到俄克拉荷马、麦卡伦和圣安东尼奥推广神韵，然后回到休斯顿调整2个星期。因为失血太多，有的同修建议我多吃红糖，多喝牛奶可以补钙补血，于是我喝牛奶吃红糖就像吃饭一样。2月底我回到纽约准备考公民，此时我感到浑身无力，吃不下东西。4天后我突然晕倒，人事不省，太太和同修叫来救护车把我送到医院，在重症室抢救了4天后醒来，医院诊断是糖尿病。1周后我转到普通病房，通过镜子看到自己的头发和胡子都是白的，消瘦的连自己都认不出来，这是我吗？2周后我出院，医生叮嘱一定要打胰岛素和吃药。回到家里我没有用药，也没有打胰岛素。过了2天，我还是跟住院前一样浑身无力，不停地需要喝水，只能吃一点稀饭，其他什么肉啊、鸡蛋、鱼、米饭、馒头等等都吃不下，指甲大小的馒头就在嘴里转，却咽不下去，而且我发现我的味觉没有了，发正念连手都举不起来，练功也无法进行，站不住，每2个小时左右就饥饿难忍，又吃不下东西，搞得太太同修疲惫不堪。2周后我再一次昏迷不醒，太太只好请同修叫救护车送我去医院抢救。在医院里抢救了2天，我一直要求出院。1周后我出院时，医生又一次叮嘱我回去一定要打胰岛素。回家后我没有打胰岛素，身体感觉比上一次好了一点，我感到是师父替我承担了许多，因为有了一点点力气，就开始断断续续的练功。然而我没有坚持下来，因为当时的身体状况非常虚弱，感觉业力像山一样压在身上，虽然我也算是意志坚强的人，但还是顶不住，每天基本都是躺在床上动不了。太太和房东同修想尽办法让我多吃东西，偶尔我下床走走，但就像走在棉花上，跟太太出去办事一会儿就受不了了，太太铺上垫子，我就躺在地上。 很快我的视力下降到脸贴到电脑上也看不清楚的地步。但我没有被假象迷惑，不断地告诫自己，我没有病，我很快会好的。我的脚和腿也肿胀很厉害，身体到处一滑就出水，我不断告诉自己这是业力不是病。因为视力差的连大法书都看不了，我就听师父讲法的录音，偶尔太太读书给我听。在磨难中，我也一直在向内找，到底是哪里有漏，被邪恶钻了空子。我找到很多执着心，如争斗心、显示心等等，也努力地去这些心，但是身体状况一直没有什么变化。七月底我第三次昏迷不醒，太太第三次请同修叫救护车送我去医院抢救。醒来后，医生通过翻译告诉我，你不能再昏迷了，你会死掉的，你非常危险。回家后，在太虚弱的情况下，我暂时按照医生的要求打了胰岛素，这样我就有力气练功了。但我相信是这方面的脉络被业力淤塞了，是业力不是病，练功一定会打通它。我每天牢记，我没有病，这是业力的原因。我已经昏死过去三次了，我对死亡已经完全不在意了。我端正练功的目的就是正视大法。第一天，因为身体虚弱，练一套歇一歇，然后再练一套，再歇一歇。这样我断断续续地练了一遍五套功法，共两个小时。第二天感觉身体就好些了，从一大早开始练，也是断断续续的，一至五套功法练了一遍，下午断断续续的再练一遍，第三天就好多了。早睡早起，凌晨醒来我就开始练功，五套功法练完后歇一歇，或睡一会儿，再练一遍。这一天我五套功法共练了三遍，三遍功练完后，测量血糖，发现比正常值偏低。经过五个月的磨难，现在终于能练功了，我心里非常高兴，也非常爱练功。从第四天开始，我抱轮时间改为一小时，每天练三次功，每次两个小时。以前身体好的时候，对练功不够重视，特别是抱轮，抱半个小时都不容易。现在由于病魔的干扰，不练不行，而且越练越舒服，越练越想练。一周后血糖检测都正常，皮肤由深褐色变成白里透红，由粗糙变成光滑而且细嫩。一周前的我骨瘦如柴，我当时想，要想恢复以前的状态，恐怕要花几年时间。出乎意外的是，我的大腿和胳膊就像打气一样，由骨瘦如柴基本恢复到以前。这一切都在出院一周内发生，也就是每天都可以看到自己的变化，连我自己都惊叹，太神奇了，大法太超常了。又过了三天，太太和我就到山下工地干活了。这时因为时间少了，我每天就只练两遍功了，早晨练一遍，下午再练一遍。三周后抱轮时间延长到一个半小时，抱了两天后就改为两小时。因为要学法还有其他事，我就改为一天抱一次两小时。此时我到儿子家帮助他搬家，我五十多岁，他不到三十岁，但他的体力都不如我，而且此时我的视力已经完全恢复正常。一个月后，我在跟国内亲人视频，他们看到我完全好了，他们激动地哭了。一个月前他们看到我骨瘦如柴时难过的哭了，现在他们又哭了，但这次是高兴的哭了。二姐说，咱妈妈那边的亲人，两个舅舅，咱妈和咱姨妈都是糖尿病，咱老姑也是糖尿病，妈妈和老姑都是死于糖尿病。我问，咱妈不是死于脑瘤吗？二姐说，不是，咱妈是死于糖尿病的。咱大舅自己就是医科大学毕业的医生，他说遗传性糖尿病是不可能好的，他自己也得了糖尿病，也治不好，一直靠打胰岛素维持生命。这就是大姐说你不可能好的原因， 然而我完全好了。我说你们现在相不相信大法是超常的？你们服不服气？他们说服气了。医生断定我是遗传的，现代医学认为是不可能治愈的，但我在短时间内就康复，充分证明了法轮大法的超常。我知道实质上是师父帮我承担了，否则我早已经死掉了。师父就看我有坚定修炼的心，每一次师父帮助我拿掉一大块业力，我都有感受。特别是第三次从医院回来，我感到师父帮我基本都拿去业力，余下的很小很小，我才能过去。感谢师恩浩荡。在这场磨难中，我不断地问自己，向内找自己，除去人心，归正自己。磨难中考验着自己是否信师信法。我以前练功比较少，现在认识到练功的重要性，所以希望处于身体磨难中的同修一定要多练功，改变本体。无论多么艰难，都要信师信法。以上是我经历这场磨难的过程和浅显认识，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再谈男女有别，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2日。如今的社会乱象横生，末法之事，没有道德约束自己心灵的男女，其中多少人能懂得男女有别一词的深刻内涵？其中包括着责任，对家庭与社会的责任，其中还包括着维护传统与社会风气。如异性的同辈之间该怎么相处，异性的长幼不同辈分之间该怎么相处，异性的亲朋之间该怎么相处，异性的朋友熟人之间该怎么相处，异性的同事之间该怎么相处。个人认为，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伦理一词确实在很大一部分程度上讲的就是男女之间的尺度。男女间变异的问题害了多少家庭难以计数。除此之外，末劫中的生命对名利情的执着已经是魔性大显失控，追求名车豪宅、金钱色欲，邪魔拉人下水的方式还有太多太多，如开办的舞厅、提供色欲场所、彩票店、一夜发财的名利梦、网吧、网游迷惑了多少青少年等等等等。人类社会夜浪滚滚，掉入三界后的生命不纯正的一面，包括言语行为，已经完全表现出来，就像是魔性的世界。现在很多年轻人就是喜欢魔性的个性，说话做事都喜欢带点暴力，喜欢说反话，揣着明白装糊涂，闷声发大财都被想当然的当成时尚潮流等等。在离婚率极高的现代社会，几人还懂得真正的传统男女到底是怎么处理情感问题的？生活在变异的社会，几人又不被变异所影响，几人不被变异所污染？特别是生活在大陆的人，人真的是不知不觉跟随邪灵下地狱，表现出来就是狂妄。而正法修炼人也是生活在其中，所以修炼起来真的太难了。但是修炼人在努力回归正统，从做好人的标准做起，再在修炼的道路上纯净自己，才能真正走向神的国度。在回归过程中的心灵与精神信仰，也同时带着良性的信息，在影响着周边的一切，但如果没有提升自己，也跟常人一样在变异社会中过日子，那已经站在悬崖的边缘了，非常危险。作为修炼人，只想从大法中索取福报，
只想得到人世中名利情带来的好处，这本身就不对，可想而知结果是什么。如果不觉悟，还影响着其他修炼人，业力就更大。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与担当及自身的修为，那个要求与标准肯定是高的，而且是严肃严格的，是要合格才行的。我们有着重大的使命，所以才配有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自古以来，修炼人在对待男女问题上的看法也是高境界的，更别说修炼人深知色魔的无孔不入。这里谈一下在男女问题上个人的几点看法。一，异性修炼人如果不是夫妻同修，最好不要私下往来，一思一念都需要归正。男女有别，在大法中修炼的男女同修都很多，并不像在古代修炼很难见上一个同道人。在一对一的情况下，同性修炼人之间交流，因为没有性别的避讳，可能更容易，所以没必要非要找异性同修。如果很执着于和异性同修个别或小范围交流，不论年龄长幼，这本身可能就有什么问题，不可忽视，或许还会影响别人，造下罪业。就算身边一个同修都没有，不正好静下心来学法吗？法住大法修才是正道，别人的帮助不可能使自己真正提高，如果产生依赖心，那不上了魔的当了吗？走偏了。而且我们有明慧网，很多修炼人的体会文章供修炼人参考，有听的看的，真是非常好。即使真正的修炼人不会耐不住寂寞与孤独，只有执着大欲望大的常人才会出现消极无奈，不知做什么好的状态。这不是指责，而是道出实质，不足之处请指正。二，修炼人应在家庭环境、工作环境中体现出修炼人的标准，切不可马虎。正法时期修炼人在任何环境中都是主动清除邪恶，正一切不正的。在家庭和工作环境中，修炼人如果跟随常人一样说话，言行都随随便便，那就是反倒被常人中不好的东西所污染及带动了。正常社会的常人都要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做，目不斜视体现出一个正常人的道德、毅力、自制力。自制力从一定程度上讲，体现了一个人的道德和悟性。现在社会上男女礼节不分，都是见面熟、一秒熟，男女皆没有正派之感，身体的距离感、言语的分寸感完全没有礼仪意识，男的不像男的，说话扭捏，眼神东张西望，女的不像女的，骂粗话，说黄色下流的话，身体左歪右倒，扭捏作态。男的以为自己是女的，装女人，女的以为自己是男的，装男人，变异了还不自知。三，修炼人的境界是高的，那修炼的场所也是最纯净的，修炼人应该要珍惜。不能把社会上的变异带到修炼场所中影响别人，否则可就起到了魔都起不到的破坏作用。如果一不注意，罪业已成，就该后悔了。而且修炼人不要放纵情欲，而是清除情欲，更不要带到修炼场中来影响身边的修炼人。包括人情事，修炼人没必要去掺和这些，做好三件事才是大家应该配合共同努力的大事。我们有着重要的使命，千年等一回，万年等一回，一年等一回，最后就看今天了。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修炼必须修去人的思维逻辑方式造成的局限。作者大陆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4号。有时学法时，思想中会出现不信、抵触等情况。我向内找，发现除了思想业、观念、执着心等的反应外，还有人的固有的逻辑思维方式反映出的念头。因为读过大学，自认为逻辑思维很强，认为这是自己的强项，写文章时也头头是道，按理说这是好事，头脑清醒，不易糊涂，但也有它的弊端。因为个人认为师父讲的法有些是超越人的思维方式才能理解的，这时就会出现对不符合人的观念和思维逻辑方式的讲法，头脑中会打问号。现在通过学法悟道，人的思维方式是神给造就的，主要根据我们人类空间的各种事物进行推理、思维等，可是超越我们这个物质空间的东西就不适用了。比如一加一等于二，在我们这个空间是理，可是在另外空间看，也许就会有更高的展现形式，就不能完全这么说。其实人类现在讲的量子力学、拓扑等，用人的思维方式都有点感觉脑子不怎么够用，因为人的思维方式往往是直线式的，而另外空间的理和事物也许是立体甚至多维的。师父有些讲法的内涵也许就是立体或多维的，或者更高的存在形式的。那么用人在这个物质空间形成的思维方式怎么能完全理解得了呢？我又想到在邪党的洗脑班中，一些学员糊涂了，因为邪恶人员就是用歪理邪说、断章取义，再加上人的逻辑思维方式来洗脑，如果不能悟到这一点，在邪恶的灌输下，就会对师父个别讲法打问号，从而邪悟何不修了。悟到以上后，在学法时，我就很注意修去人的逻辑思维方式对法的抵触，感觉这个因素变弱了许多。师父在各地讲法时，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这过程中要教会人用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形成怎样的思维结构，遇到事情怎么样想问题，用什么样的思维方法想问题。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人眼有限，用人的思维方式讲法是不能用全方位与各层理同时认识思维与全方位的语言讲法的。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当初造就三界的目的就是为了在这一步为正法所用。那么三界里的众生是谁？什么样的生命在这里？将来需要什么样的生命与什么样的生命存在方式？包括生命的思维方式、生命的行为与文化等等，都将在历史过程中形成。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3年加拿大温哥华法会讲法中说，那时的思想是没有人的这种思维方式与结构了，就是修好那一面的思维结构都给按照神最好的标准去做了，这样思维方式不会进入到低层思维了，但是低层的一切你们都知道。个人学法所悟供参考，不在法上之处请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为大家分享大法小弟子的交流文章。 然后一同学习背诵师父的红吟。请听交流文章，做个精进实修的大法小弟子，作者大陆大法小弟子，发表于明慧网2016年2月16日。我今年8岁，是一名小学3年级的学生。我的身体很棒，不仅免受了疾病的痛苦，也不让家长为了我而牵肠挂肚。我的学习很好，我听见同学们的家长不止一次跟妈妈说，孩子要是学习都像我一样省心该有多好。妈妈说，我从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跟着妈妈一起学法练功发真念和外出讲真相救人。从小我就坚持每天都学法，长大一些就学着练功发真念，还经常跟着妈妈和姥姥一起去发真相资料救人。师父给了我很大的智慧，1岁7个月的时候，我就会按目录背诵红吟和红吟二中的诗词，3岁4个月的时候能熟练地背诵论语。我在上小学前只上过半年幼儿园，没有上过其他的辅导班，但是我在4岁时就认识2000多汉字，简单的加减乘除都难不倒我。上学后学习一点不费力气，成绩一直都名列前茅，我知道这些都是师父和大法给的。在学校里，我按照师父的真、善、忍，要求自己严守心性。记得有一次，老师奖励我的铅笔掉地上了，被一个同学捡起来，并说铅笔是他的，拿走了，我也没生气。平时同学们经常找我借东西，比如有一段时间，每天都会有人找我借湿纸巾，借出去的比我自己用的还多。有时候我带的全借给同学了，自己都没得用了。再比如上美术课，要求画天蓝色的背景，好几个同学自己的天蓝色蜡笔用完了，就都找我借，结果把我的整根天蓝色的蜡笔都用没了。我也没放在心上，因为我心里总想着大法要求的无私无我，遇事不计较，所以和同学们都相处得很好，同学们也都很喜欢我，还选我当三好学生。上了小学之后，时间上没有以前那么充裕了，但是我始终把修炼放在第一位。在学校里有时间，我就背师父的短篇经文，或者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有一次中午老师让我擦地，我一边擦一边背了6遍论语。我还坚持每天回家先学法练功发真念，然后再写作业，2年来几乎没有间断过。如果在期末考试前夕，我更是会多学法练功，让脑子里时时都充满正念。记得一次在家中练抱轮时，练到腹前抱轮的时候，手有点靠里，就在这时我感觉到一股力量把我的手向外推，等手被推到正确位置上的时候就感觉不到了。过了一会儿手又有些靠下，当时又感觉到一股力量把我的手向上推，等手回到正确位置上的时候又感觉不到了。我知道这是师父在给我纠正动作呢。在我上1年级的时候，学校要求入少先队，我不入，并提前和姥姥妈妈发正念，解体协党协灵。入队那天我请假没去参加，
之后每次上学进校门，校门口有执勤学生检查戴红领巾，我都记得边走边发针念。后来学校又安排高年级的学生到教室来教我们戴红领巾，我就一直在发针念，结果他们没有教到我就走了。每当放假的时候，我会多抓紧时间跟姥姥和妈妈外出讲真相救人，我们互相配合好，有发真相资料或贴真相布干胶的，有发真念加持的，每次都很顺利。发神运光盘的时候，我都是亲手递到对方手里，然后告诉他这是免费的赠品，里面特别好看，大多数人都表现出很喜欢我，不会拒绝神运光盘，还会跟我说谢谢。我知道我现在的一切美好都是师父和大法赐予的，所以我想写出我的亲身经历，告诉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和小朋友们，别被那些污蔑大法的宣传骗了，法轮大法是正法，能够修炼法轮大法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好了，这一期的明慧小弟子园地就到这里了。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婆罗花开》。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